今天早上不大习惯，因为师母不在我旁边。今天她现在正好在路上要去机场。我的母亲动了点小小的白内障的手术，她回去照顾她两个礼拜，所以没有我最忠实的听众在旁边，好像觉得有点不大习惯。不，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们不是忠实的听众。只是你们如果听完道以后，通常不会很严厉的给我一些帮助，我的师母会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牧师你道为什么讲这么好？我说我师母的帮助，讲完以后给你很多的 feedback， 因为有圣灵的感动，可是难免有时候会有些偏差。所以不管怎么样，平常每次的主日出出入入都是师母同行，所以常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突然之间他不同行，今天开车的时候好像速度就比较慢一点。今天我想从一个敬畏神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在诗篇第110篇，好不好？我们把圣经翻开到这一篇诗篇。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渴慕神，既然渴慕神，那么今天来思考敬畏神。渴慕神跟敬畏神是非常接近的，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敬畏神，一定会渴慕他，渴慕他一样会敬畏他，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就从这段经文，我想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可能是在箴言第9章10节。刚才葛弟兄已经讲到说，在箴言的第1章第7节有讲到，稍稍有点不一样，但都是讲到敬畏神。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那敬畏神也是智慧的开端，这两个原本是没办法分家的。所以今天我就从诗篇110篇来跟大家分享。如果翻到圣经或者看投影片，我来读，请大家细细来思想。经文没有太长，只有10节，看神对我们什么劝勉，有什么应许，有什么激励。第1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施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信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读你的话语，愿意我们受警戒，我们读你的话语愿意受教导，但是我们读的话语愿我们的灵里面受感动，我们将敬畏你的心，将渴慕你的心，将敬拜的心，主在你面前献上，愿你祝福，愿你悦纳。也愿我们阅读你的话语，我们越是诵读，我们越是遵行，我们敬畏你的心就越发的增加。特别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主敬畏你的心是何等的迫切需要。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主行起你自己的作为，叫我们的敬畏在你面前讨你的欢喜，叫我们敬畏你的心以至于在世上可以端庄敬虔的度日，主可以在叫我们手中所做的功都被你来建立。愿你帮助，叫我们个人家中教会一样一同蒙你的恩惠。愿以下的时间你亲自祝福，主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做工，叫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同得益处。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简单问一个问题，说今天的世代算是敬畏神吗？我们就只拿以美国来说好了，不要说其他那些教会还不是数目很众多的国家， 就在美国，基督徒比例算是高的，敬畏神在这个时代算是进步中呢，还是退步中呢？我想大部分人都想退步，很少数人，我问过很多人，大概没有人想进步了。当然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以往20年前、30年前上教会的人数比现在多吗？肯定多，而且多了不少。哎，很多的数据，很多的研究差不多都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今天上教会的人数比起50年前那明显少很多。但这个问题可以从另外角度来思考。当一个社会是非常敬畏神，或者是说那种压力很大的时候，如果你不上教会，别人会指指点点；如果你不上教会，别人会讲话；如果你不上教会，你的所谓邻舍、你的会友会来探访你。这个时候你上教会吗？上教会，但是你心敬畏神吗？不一定。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在大都会里头，你上不上教会没人搭理，也没人敢给你意见。但是在50年前的湾区不是这个样子。50年前的湾区，如果你不上教会，真的有人讲话，这个人怎么不上教会，是个罪人啊。如果你在中西部那乡下地方，那更不得了，礼拜天都不敢待在家里，一定要上教堂的，对吧？所以这个得失之间，好坏之间怎么来思量呢？话说回来，假设今天在加州这样的一个很自由，加州是很自由的地方哦。根据全美国的调查，这里的所有基督徒福音派的比例只有9%，就1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就像我们这样所谓的福音派的，不管你从哪一个教派，不同的背景，跟 Boston 一样，大概是全美国都是垫底的。以前我在亚特兰大牧会，亚特兰大有多少人是福音派基督徒？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当中，我现在讲是基督徒哈，非基督徒还不算在内。基督徒当中有多少是福音派的？33%。也就是你碰到3个，就一个是福音派的信徒。难怪那里万人的教会比比皆是，你在加州还真很难找到一个。好了，话说回来，今天在一个压力很大、外在压力很大的教会，你要有敬虔的外貌还比较容易，反正就上教堂就是，去那边打盹睡觉随便你，反正你在教会出现就行了。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加州这样的环境，如果你真的敬畏神，你就到教会当中去。只要敬畏神，你有自己的追求，没有人会给你任何的压力。如果是这样子的，那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样环境当中敬畏神就更加的宝贵，不是吗？上帝说那是真心的，没人强迫，没人要求，没人给意见，他自己心中追求的。我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都是大人的，没有人强迫人，连夫妻都很难强迫的。但是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是出于真心的，因为神大而可畏，神充满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我们就是被他吸引，不是怕他说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所以巴不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还是按照我的老习惯，用3点跟大家分享哈。第一点，第一节讲到就是要赞美神。第二点跟大家分享是第二节到第9节当中这一段，要思想神的作为。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你想说我们赞美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赞美神？要怎么来赞美神？赞美神什么东西呢？从第二节到第9节讲的就是这整回事情。最后第10节，这篇诗篇蛮特别。前面第一节开头句当中讲一段，当中这一段到最后一节的时候，这个收尾就是要敬畏神。开头用赞美，结尾用敬畏，互相的呼应，就是如此。你想通了，第二节到第九节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呢？神有各样的美善，有各样的能力，有各样的恩典，有各样的慈爱，以至于我们越想越心生敬畏。所以最后一节说就是要敬畏神，因为他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一段第一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不要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这个经文就是要赞美神，讲基本上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赞美，第二件事情要全心全意的赞美，第三件事情要同伴，要一起赞美。你看要赞美，这是非常典型的诗篇的我们中文翻译的也对，但其实第一次开始该怎么翻译，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另外一个地方的翻译其实一模一样字句，它翻成哈利路亚，这样明白意思吗？哈利路亚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一节所翻译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命令句，一劈头就是哈利路亚，要来赞美。有没有什么理由？没有，理由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就是要赞美耶和华，不管出于任何理由。所以一开头劈头第一句就是哈利路亚，就是哈利路亚。我不晓得你如果去看一些比较严谨的翻译，有些圣经的翻译会把它翻译成哈利路亚，因为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没有需要任何理由，我们心里很清楚就是要来赞美他。如果要赞美，第二件事要全心，你注意看我们中文翻译，一心称谢耶和华，要全心，除了要称谢以外还全心，多少心意算全心。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搅扰，唱诗歌的时候不小心会走神，因为突然想起啊，刚才出门的时候火忘了关了嘛，或者是这个事那个事，有时候难免这样子。因为我们人有软弱，我们是有心，我们愿意赞美神的，但是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不容易集中精神。但这里说你要赞美神要一心，就是全心全心全意，不意外，也是个命令句，全心这也是命令句，就是要一心也是命令句。更重要的是第三件，说要赞美要全心还要同伴。你注意看这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这个字翻译成大会也对，没有错，但其实这个字用在其他地方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心意相同的人，你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聚在聚集，这个叫大会，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我们灵命相同，追求相同，我们道同志同道合，我们一心就是要来侍奉神。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志气相同，当然会聚集，那这个叫做大会，这样明白意思吗？这跟聚会那个字用法不大一样的，有点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的，要追求公义、信德、仁义、和平等，其实这是美善的事情，这样明白意思吗？其实这些所谓要同伴或者正直的大会，在北美是一个神很祝福的特别的现象，也是神很大的恩典。你想1960年代从香港也好，从台湾也好，大概1960年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移民的，因为美国没有开放，你就是想到美国来读书就是入学无门的，因为当时的法案不允许华人移民的，所以有很多种惯程，所以剩下华人的移民都是讲台山话的，讲广东话的，老华侨都是来当苦力的，没有知识分子。在当时1950年代以前的美国华人基本上 99% 都是这样的人，后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放了，所以我们这一辈人比我们稍微早10岁20岁的人就开始到美国来读书了，所以华人移民开始增加。神在华人当中兴起一件特别的事情，华人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查经班、校园团契，神非常使用。所以他一出来读书以后，两三个聚在一起做什么事？开查经班，都是这样子。贵教会比较年轻，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不是这样，可能也是。我想早期的人是来读书了吧？都是来读书的，包括我牧养教会，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此。大概绝大部分人 三五个人就读就查经，然后神祝福，因为他们热切追求，查经班增加很快速。所以这个就是大会。真的没电了吗？这次我听明白，换一把是吧？好，这样一个，如果不行，我就要学学 D.L. Moody， 他们当时那些布道家都是不用麦克风的。然后今天下午还有另外一堂讲道，我就跟他们说我没声音了。我们现代的传道人不像古代那么强刚强有力的。所以神祝福了查经班，当这几个到美国来，学位都还没拿到，还在辛苦在做研究，在打工，在读书的，在建立家庭，孩子都很小，就出来志同道合，因为他们体会到神的恩典带领他们，所以他们查经班建立教会。今天大概 90% 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都是这样形式所建立的。这个就是大会，志同道合，心意相同，一同专心追求神的人。所以你要赞美耶和华要有同伴的。当看到现在今天好像感觉上你们椅子空位基本上没有了，可能再过一两个月你们这里密度要再增高一点，可能再过几个月说不定位置不够用了。就像当年一样，当志同道合的人，当这么大会聚在一起，一起同心敬拜赞美耶和华的时候，神没有不祝福的。过去30年40年华人教会就是如此，哪怕今天像千人的教会、百人的教会，当初都是三五个人开始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说，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当中来赞美他。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同那倾心祷告的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我特别是印象很深刻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你们的那个圣餐礼拜。我想现在形势大概差不多，你们圣餐礼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开放给大家祷告，对吧？甚至有一段时间在你们聚会当中有一段时间是给会众祷告的。我印象深刻，有不少人都抢着祷告，抢着赞美神，抢着祷告神。我想这是神祝福的，同那倾心追求的人，同那愿意敬拜神的人一起来祷告，就是神所喜悦的大会，就像今天早晨一样，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神、赞美神，也是一个属灵的温度计。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今天一个祷告会，假如我们现在一来祷告，有感动的就为教会来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为我们会友来祷告，为国家来祷告，为福音来祷告，为宣教来祷告，为各样事情要祷告的事情太多了，结果三五分钟都还没人开口，你想带领那弟兄心中作何感想呢？他焦急得不得了，因为又不能他一直讲个不停，你看大家互相祷告，但半天没人开口，有一搭没一搭的。你在想另外一个场景，如果现在是个祷告会，我们现在有感动的就开口祷告，如果大家抢着祷告，这样的教会不复兴，那才奇怪了，对吧？要赞美神，要敬拜神，神所喜悦的，让神激励我们。我去国内培训几次，那么多年了，我几乎可以断言，他们的祷告会如何，教会光景大概就是如何。在那一段时间，国内还在复兴，比现在还火热的时候，那时候祷告会真的是火热，比现在的情况，那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巴不得求神带领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赞美神，一开始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想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看第二段，思想神的作为。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为什么要赞美呢？因为 第二节以后解释讲出原因来，因为耶和华的作为本犹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威严，他的公义存在永远，他行了其事，他是有恩惠有怜悯，他是粮食，他赏赐地，他守约，他是慈爱，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信实都是确实的，他永永远远坚定他自己所设的约，他还救赎他的百姓直到永远，他的名圣洁而可敬畏。所以这讲的这一段从第二节到第九节讲的就是耶和华的两件事情，耶和华做了什么事，从他做的事当中来想耶和华的本性属性到底是怎么样。基本上又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讲到空间上的，在历史上神做了什么事，第二件事情他浓缩出来讲到说神的他的属性是有多荣耀，有多公义，有多圣洁，有多威严。最后一件事在时间上他会做到什么时候呢？耶和华的这些作为一直会做到永永永远不会停止。所以在空间上神值得敬畏值得赞美，在时间上神值得敬畏赞美，在他的属性上神值得我们敬畏赞美。基本上讲这三件事情。所以我们来想第一个，空间上他用很多的智慧是伟大尊荣威严，这讲了他的作为，他的作为都是在历史上，在空间上，就是在时空当中所产生的，让人可以明白他的。他说神的作为，神的工作，他的作为本为大，就是伟大的，一开始就讲他伟大。我想如果你稍微思想，这是很容易的。你看看晚上的天空，你看看蓝天，看看白云，你看看青山绿水，你甚至看到那些大而可畏的旷野，你如果心中不觉得说神创造伟大，我想你的是个不太会思想的人。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视为事情，但你心中没有那种敬畏的感觉，那这个人是不会思想的人。原来我讲的不客气的话，人是有感觉的，他不一定能够敬拜神，但他看到如果你去过犹大南地或者是以色列南部的旷野，你不用太久，你去在那边几分钟之后，你心中没有敬畏的感觉，我想你真的是不会思想的。类似的情况说，你如果到大峡谷好了，夏天的时候去大峡谷，外面温度是110度，你一方面赞叹那个鬼斧神工的创造，但是一方面110度几分钟之后你口渴你心中身体疲倦，你那时候不觉得很敬畏，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当然都是，要不然大峡谷不会那么多人去玩的。当我们看神的作为心生敬畏是很常见的事，从宇宙一直到很小的原子的空间都是如此。特别是你看到人间的那些奥秘的事，奇妙的事，我就想起我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女儿出生，当出生以后，这个护士抱起来秀一下给你看，那时候的感动真的是没办法用语言形容的，对吧？非常的震撼，生命真的是很奇妙。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事情，如果你稍微用点留心思想，你会非常感动的，因为那是神的作为。所以这里用很多的描写，他本为大，神行很多的奇事，特别到第四节他行了奇事。如果你注意看这几节经文，其实他讲的是影射到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在旷野行了大而可畏的奇事，指的就是这件事情。那我们虽然没有出过埃及，没有看过神迹，但是我们明白的，从这些作为上你看出来神有荣耀有公义，他的公义存在永远，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用很多这样的字，诚实、公平、诚实、正直，有恩惠，有怜悯。圣经当中很少用抽象的字句来描写神的作为，诗篇是比较例外的。如果你看摩西五经，他都用很多历史事件的叙述来显现出来神的公义，诗篇刚好相反，诗篇比较少记载那些故事的内容，但他通常会给他一个综合，这里就是这样子的。就像出埃及记第34章，神向摩西来显现，就颁布十诫的时候，后来摩西站在跟耶和华都站在那边，神宣告，那里是很少见的几次说神有恩典怜悯，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是整个摩西五经少见的几次，大概一个巴掌都算得清楚，直接讲出来神的属性是有丰盛的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在这里讲的基本上就是如此，也因为这样子的，所以到第九节他说向百姓施行救赎，因为他有怜悯，他有慈爱，所以这些是人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怎么样子呢？是明明可知的。那借着所造之物，当我们看见了，就明明可知的，叫我们怎么样呢？无可推诿。如果真的想清楚的人，这么奥秘的事情，就是有创造者。所以神这样奇妙的作为，不但是到现在，他还要到永远。所以你看第五节，他讲到说，必永远纪念他的约。第八节又讲什么呢？是永远坚定的训词，永远坚定的。第九节要结束的时候，他说直到永远，他的名是圣而可畏的。所以这边讲到神的这些属性，不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是永永远远的事情，一直到永恒的，这是重要的事情。相对跟人的工作，人的工不能长久，人的工真的不能长久。想想我在教会、在学校、在以前所侍奉的地方，也设立不少一些典范或者是标准规矩。等你离开以后，你想那规矩可以留多久？各位以为如何？不会太久，能够持续三年五年已经是很久了，不简单的。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变通，需要办法，很多东西不会到永远。人手所做的工作不会到永远，包括我现在在神学院所做的一样，设立了很多的标准，设立很多规矩，那是现在管用的。五年十年之后如果不管用也没有关系，下一代人有下一代人需要用的方法。人所做的工作真的不长久，你离开你的办公室之后还有多少人记得你？记多久？不会太久。不要说什么，我在台湾，我神学院派我回去台湾去担任副院长和执行长。那我们找了一个教授，年轻的教授，大概年轻我二十来岁左右。他也是读华神毕业的，但是他没有碰过林道亮牧师。林道亮院长在华神当中是很被纪念的。但是他去的时候，林院长已经离开十年了，才不过十年而已。我问他说，你认识林道亮牧师吗？他说，好像听过。那是他的院长啊，十年前，他说好像听过，他十分没有把握，说好像听过。这么一个在华人教会界当中赫赫有名的人，过了十年以后，他的后辈，他是蛮优秀的，那既然对他已经很生疏了，那何况我们这些其他人呢？没人记得，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因为人的工作本来就是短暂的，只有上帝的工才是永远的。我们尽力做好我们这个时代该做的事情也就够了。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了，2003年我父亲过世，因为我带领我父亲信主，那 他回到台湾以后也没有固定的教会生活，因为我请了很多去帮忙，但是在我的故乡那里要去教会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不大确定说他到底信仰如何。所以后来他患病要离开世界之前我有个心愿，我回去要确定他是真信主了吗？所以问他，我很不客气地问他说，爸爸你真信主吗？他是有些不高兴，他觉得我不信任他。他说我信就信，我他信得多清楚是另外一回事情，但说我信就信，我没有必要骗你的。当然信是他的事，所以我很高兴他确定他信心很坚定，所以我希望他离开世界之前给他一点点激励。我问他说，我爸爸是做装潢的或者是做木匠的，所以我也是约瑟木匠的儿子。我问他说，你在过去这么多年从事装潢业，大小工程也发包了不少，有几项工程到现在还有人在用的？我父亲是个很实在的人，他还真的花时间去想。他大概过了两三分钟，我爸爸也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我跟他比较像，不管怎么样，他花了三五分钟以后，他摇头，说没有。其实他根本不用花那么久。你现在问我说，如果你做了工作十年以后、十五年以后，还会不会留什么痕迹？对我来说，大概很容易，我大概是不会啊，不会太多了，我也不会难过。他回答说，没有一样现在还用。当然你想开个店，一个装潢，有哪个店装潢用十五年的？很少吧。那就是这个店生意不好才会这样子的。不，有时候就是用生意不好还要把装潢给换掉了，因为十五年之后风格不一样了，那已经都变旧了、变老了，跟不上时代了。他做生意他不可能十五年之后里面的装潢不稍微点修改一下的，那很自然的事情。他说没有的。不过我说，有一件事情你做了会留到永远的。因为那时候在我的师母回去的时候设立一个叫木匠的家咖啡屋，现在台湾还蛮出名的，听说马英九每次去中立都会去那边喝咖啡的。他是他退休以后做的唯一一件工作，这也是他在侍奉主上唯一的一件工作。因为他晚年信主，他被主接走之前三年才信主，所以他以前的工作都是为人工作，只有这件事情是为上帝工作。设立这个咖啡屋木匠的家，第一年有40个人爵士在这个地方，那是众教会去那边，他只负责装潢，其他人的同工去带领，透过传福音、透过英语课、透过福音查经的课程。第一年有将近40个人信主，第二年有20几个人信主，到现在都已经十几年了。我说这件工程是可以存在永远，因为你所做的工帮助人可以传福音。我看他听得很感动，这个事情它的果效是存到永远的。我想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很多所做的工作，三年五年以后没有人纪念，你想留都留不住。就算得诺贝尔奖又如何呢？今天你认识几个得诺贝尔奖的人？没有太多，我们也不大在乎的，因为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可以存到永远。他救赎百姓，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是圣而可畏的。如果我们知道思想神的作为，我们知道怎么赞美他。第十节最后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么回归勉励，总意就是要敬畏神。有点像传道书第十二章讲的说，虚空的虚空，什么都是虚空。他说不是，人生不是这么样灰色的， 人生不是这样绝望的，人家以为说到头来又沦为死，天下没有新鲜事，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不是。总意就是让我们敬畏神。人可能是空的，但神有一切的丰富，他是实在的。所以第十节才会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回归要认识神，认识神也必须认识自己。所以一开始讲敬畏耶和华，在诗篇，在箴言第一章讲的是，那讲的是是知识的开端，其实是对的。加尔文讲非常非常的正确，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可以认识神吗？很难，他没办法彻底认识神。相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可以认识自己吗？也不可能。那说这个不是很矛盾吗？不，一点都不矛盾。你从认识自己开始，也可以导向认识神，你可以认识神，也可以导向认识自己，其实是不断的循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对神越是认识，就越能够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这样讲对吧？你点头表示说你真的有经历的。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我鼓励你多来思想。你越认识自己，就越认识神，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应许，是真实的。认识自己是智慧的开端，有了智慧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错的。这是人的一个吊诡哈，人有盲点对吧？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没有盲点的？你告诉我，大概没有。如果有，我说你这个就是最大的盲点，因为不知道自己有盲点。天底下没有这种人的，谁没有盲点？但是盲点就是这么吊诡，既然叫盲点，他就是自己看不见才叫盲点。你看见没？没看见，他就是看不见。那我们人不是很绝望吗？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世界这么乱的原因，人常常没有办法看见自己。所以当敬畏神，知道说神是真实的，神是不虚谎的，我们人不是。我们存这样心，知道这样心，可能还不晓得自己在哪边有错，但有这样心以后，你就看见自己错的机会要大很多了。所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一点都不假的。人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盲点。我记得好像跟各位讲过，我的师母常常找眼镜，找眼镜很麻烦，因为他找眼镜的时候是表示眼镜不在他的头上，所以他就看不见。那看不见又要找眼镜，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就是这样的。所以没事快快帮我找。但如果说他的习惯很好，眼镜一定是放在书桌上，那也就罢了，反正就书桌上去找，一定可以找得到。但不是，全家都是他的，他爱放哪里就放哪里。一下是厨房，一下是柜台，一下是书桌，一下是床边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放的。因为他如果想来做一次，你把眼镜放下来，随时都放。那好，快帮我找，所以我就得东找西找，为了找眼镜。幸好我的眼睛还算可以，我大概也知道他习惯哪几个位置也差不多。你常问说你上次做了什么事，他哪会记得做那么多事，那也是真的。这是个写照，就像唱歌有人会走音。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原谅我也是走神了，因为我突然听到有人走音了。而且如果你有绝对音感，我近乎绝对音感，所以如果有人走音，我现在已经比较习惯了，因为牧会那么多年了，会有当中每个教会都有人会走音的。有人就是会走音。走音的人知道自己走音吗？不会知道。如果知道他就不敢走音了。不走音也没关系啊，很多人听见走音他不会难过。那有些人听见，特别是那音乐家，他听见走音以后，他是寝食难安的，他坐立不安的。这是事实，人的恩赐不一样。就是如此。人有弱点，有盲点，但是就是自己不会知道。所以我们需要上帝，需要谦卑，需要悔改，没有捷径的。如果别人说你错，说可能是吧，但是我们要认错， 那谈何容易啊，要一个人认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容易的，但是认识神，借着认识神，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越来越认识神，非常重要的事。认识神才能认识自己，敬畏神才能够敬重人，敬重人也相对的帮助我们敬畏神。所以像这样敬畏的态度，如果不是我们从小在家里教导孩子，孩子没有敬畏的心，长大是不容易养成的。他要经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失败软弱，撞墙了，头破血流了，才知道说原来人是这样子的。所以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重要的事。当知道敬畏神，就知道原来人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卑微，所以以至于可以承认自己的过犯，可以承认自己的不足，可以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更加敬畏他。那这里敬畏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不是只在知道，也不是在敬畏，而是要实践。所以你看下半段说，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所以这些有关德性的事情，最重要是在实践。知道很重要，知道也非常必要，但实践是最主要的。凡遵行他命令的人就是聪明人。有点像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讲到说，树有两种树，对吧？还记得吧？一种是结好果，一种结坏果的。好，那所以如果结好果的人，就是一个人好像听见耶稣的道以后，就立刻去遵行的人，这个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头了。如果不是，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头了。就遵行是最基本的。这方面，我想当今的福音派的教会，确实有可以增加力道的地方，或者是要更加努力的地方。通常一般主要说福音派教会听道很厉害，行道我就比较不敢说了。美国教会很多传统的美国教会，他们解经讲道不像我们要求这么高的，特别是如果你去那些所谓的高派教会，比如说像天主教了，像圣公会了，像路德会了，像信义会，像有一些长老会，他们讲到的内容不像我们要求这么高。这是我们神学，这是我们教会 的组织方式，这是必然的。但他们的用疑文，他们觉得说只要你敬畏神，敬拜神就可以，他有他的长处。我记得好像不晓得有没有跟各位讲过，几年前有一个牧师，他在牧会也蛮有名的牧师，有一阵子他的讲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就进来了，那就会走进来不打紧，他每次都穿着高跟鞋，那他们教会的又不是地板，又不是地毯，所以走路声音就蛮大了，咯就进来了。有一天过了大概几个礼拜，他实在忍不住了。聚完会以后就跟姐妹跟她谈一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来听到，你就早点来也就罢了，免得每次在讲道的时候讲到开讲了，这时候她才走进来。结果这个姐妹说，我是天主教徒，所以平常当然是去天主教，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去了天主教教堂敬拜以后，之后赶来这边再来聚会一次。哦，这原来误会他了，以为他是聚会老是迟到，这一定是一个很随随便便，没想到是他连赶两场聚会了，显然是个很敬虔的人。那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天主教在教会里面望弥撒有神可拜，但到你们教会有道可听，因为天主教会的神父基本上不讲道了，他根本没有什么道可言，而且道义跟我们比起来没有什么亮光。但是他整个聚会敬拜有神可拜，你们很肃穆，很敬畏神的。但 我们的要求不是，我们从改教以后，神的道要真的进到人的心中，所以要很确切的执行圣礼，要很正确的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们讲道人压力就蛮大啊。你想每个礼拜要向各位讲道，那讲五年以后你们还喜欢听，这不大容易了，可能三年就不容易了，但是这是不得已的，我们要正确的传讲神的道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听到如果听多了，相对我们行道就会变软弱了。像天主教或者其他的教派，他不要求听太多道，他很简单，听见圣经的话没有，听见回去照着做就是了，就这么简单。难的经文他不一定懂，旧约他懂不太多，新约容易懂吧，你要爱人如己，这个他听得懂吧，你回去照着做就可以了。这爱人如己的道还需要怎么讲吗？不需要太多讲，你回去照着做就是了。行道，行道是很重要的事情，听道行道终究是要来敬畏神。如果听见就遵行，那是神很大的祝福。有时候我在想，我希望不要太 critical， 有点太严厉了，或太负面的。但是我想，美国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在行道上面算成功吗？我不知道。根据我所看见的报告，似乎不是很成功的。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做的分析的人叫做 Barner， 听过这个人吗？他已经退休了，现在换成另外的人在处理这个研究机构。他专门用各种方式来研究说基督教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提出来一个方法，帮助教会从儿童教育也好，青少年教育也好，成人教育也好，文化的策略也好，崇拜各方面，他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一个研究机构，几十年了，二三十年。现在还在继续的，他所研究出来的数据通常都不是太乐观，所以他退休的时候他很感慨说 The culture war is lost， 文化的征战，这场战争已经输了，福音派的教会。他讲的是有一定程度的道理。所以他分析，比如说他拿高中生来做分析，或拿大学生来做分析，这些学生在考试时的作弊的时候比例怎么样？基督徒的比例跟不是基督徒的比例比起来差不多呢，还是基督徒比较好？照理来说，他如果信主以后考试作弊嘛，抄袭嘛，理论上他知道不可以的，对吧？大学生那更明白了，那做出来结果他是基本上相同，只要一四舍五入就一样多了。甚至有些地方基督徒还更加出色，在抄袭上面。他说这怎么回事呢？听到但是不能行道，不能够照这样做。所以在这里诗篇早就这样警惕我们，遵行他命令的，遵行的人是聪明人，是有福的。我就想起我自己认识了一个弟兄，他是结构工程师，计算那个整个房子建筑的结构是不是安全。大家知道这有很多的标准系数，你系数一算了，在这系数以下了，你这个设计图是不能过关的。建筑师设计的图送到结构工程师来要做分析，这个通常是做一个 stress， 就应力的是最重要的如果讲错了请指正我，我算不是专家，好像红星知道这个就是你这个结构系数一定要，比如说它结束系数标准是3，你就不能低于3，你最好要到5，它有不同的指标了。有一阵子因为工程很多，他在一个公司上班的老板呢特别是碰到一个很大的工程，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会让他们公司赚不少钱的。但这个大老板呢这个商家希望说能不能设计稍微放一点水，这样他就省很多钱了。这大老板就左讲右讲，意思就是说你们自己看着办，你知道我的意思不要这样做了类似这样子的。可是我 这位弟兄呢，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不但说这个不行那不行，而且本来是怎么样标准就是什么标准，他一点也不退让，老板没办法，就把他 fire 掉了。他坚持，他说这是他的专业，更重要是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这个事，我不能做这种不诚实的事情，所以把他辞掉了。我们听得很感动。大家知道建筑业通常有 project， 你这个 project 错过以后，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在家里没工作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就凭信心。我现在神有供应的，所以他也很笃定。虽然他那时候孩子还小，他也年轻，他就决定把他辞职，他就在家里了。没想到工程还是有工程的规矩，很多东西弄了后来没弄不过了，要赶件的实在赶不了了，所以那老板一会儿说可不可以再帮忙一点，他说帮忙可以，还是这个标准。老板说没问题没问题，你什么标准都可以，把件赶出来就行。所以现在变成他在家上班，酬劳还比以前还多一点。这是神很特别的祝福，真实发生的事情。从此以后他名声就在这个行业打开了。我如果没记错，到现在为止都已经十几年了，他现在还是在家上班的。有这么轻松的事情，他都把剑送到他家里头去，因为知道他口碑非常好。我想这是一个真实所发生的例子。遵行他命令的人是聪明人，刚开始可能是有点困难，但是我相信神有过的恩典。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就是要赞美神，赞美神要多多思想神的作为。结论就是来敬畏神，所以给大家几个建议。那什么时候赞美呢？什么事情给赞美呢？什么事情都给赞美，什么时候都给赞美。那这是比较连根的教会给我们提醒，碰到什么事情随时随地可以赞美神，也操练我们属灵的眼睛，从神的作为当中看见神有公义、有慈爱、有怜悯、有圣洁。神一直乐意将这些美善的事赏赐给我们。如果是想清楚这些，帮助我们大事小事都可以敬畏神。大事当然要敬畏神，日常的小事也可以敬畏神。如果我们操练这个，我相信我们都讨神的喜悦。我们去起立，我们来一起来感恩，也领受神的祝福。啊，哦，陈医生，谢谢提醒我。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之神灵，阿门。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早晨你再次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显明那千百年来你自己的作为，你向那些守约施慈爱的人是何等的恩慈，但是你向那些悖逆的人，你的恩慈更加的显明。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既然领受了，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愿你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知道我们们的大恩，我们随时随地做这个感恩，能够敬拜你，能够敬畏你的人。愿未来的一个星期当中，你就这样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教会敬拜你，在家里也敬拜你，在我们办公的场合当中也敬拜你。愿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愿我们得到你的聪明，得到你的智慧，大事小事凡事敬畏你。愿你祝福我们众人，唯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